刚才是讲到转烦恼账，烦恼账转后包。那么第一段别名三烦恼账转。那么第一贪账转，就是众生要见，如目显身，天诸童子亦未皆死。因为你依《法华经》修行，知道这个贪是一种病，是烦恼，不能让它贪。那么因此你平常能够修布施而不贪，那么以多余众生皆缘，所作所为都是行如来事，所以众生对你呀，看到都生欢喜心，众生要见。那么看到你好像看到圣贤一样，如目显身，目是仰慕、爱慕、心慕啊。那么见到你好像看到贤圣、圣贤一样，所以可见这类人啊，那么众生欢喜，那么有缘的这个殊胜清心。不但如此，天龙八部都加以扶持，所以说天诸童子亦未皆死啊，甚至天上的天童啊，他能够来当你的侍者来侍候你。那么这个主要的意思是说，诸天首富啊，天龙八部都来扶持你啊。那么最好的境界能够到天上的童子啊，来随侍于你。像过去有好多高僧大德啊，那么得到天上的天人来侍候，像唐朝的道玄律师啊，那么还有像唐朝的李长哲啊，这个李长哲他著这个华严经，著新华严经论，那么他写注解的时候啊，每天他要写这个华严经论啊，都有一个童子啊，那么很庄严相貌长得非常好的这个童子啊，来帮他磨这个墨啊，因为他就是毛笔写字了啊，都有一个童子来替他磨墨。很奇怪的是，他要写的时候童子就来了，墨磨好了他就走了，也见不到人，从哪里来不得而知啊。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天上的天童啊，来替他磨墨啊，表示对这个大华严经的尊重，也是显示这个李长哲注解新华严经论的那种殊胜功德，所以得到天诸童子而为结识，这真正天童给他做结识，就帮助他磨密啊，磨墨还来扶持他啊，这就是所谓天诸童子一位结识的很好的明证。那么其他高僧大德当中得到天童扶持的还有很多啊，那么禅宗祖师里面也有很多啊，那看这个高僧传啊，或者是像这个传单录之类都可以看到的。那上面是转这个贪障啊，那么修行的时候没有贪心，那么以后生生世世贪障转，众生喜欢看，那么天人扶持。第二嗔障转，转嗔恨心啊，因为你依《法华经》修行能够持活，能够忍辱，所以因为没有嗔恨心啊，慢慢这个嗔恨的障就转过来了，就不会有这个嗔恨的这个果报。所以经文说，刀障不加，毒不能害，若人恶骂，口则闭塞，游行无威，如狮子王。这六句就是转嗔障嗔恨心啊，转过来了啊，那么以后生生世世不会有这些烦恼。刀杖不加，如果遭到人家用刀杀、用杖打啊，这必定都是由嗔恨心动起来的。你对众生爱护，那么以慈悲忍辱来爱护众生，那么众生欢喜你、帮助你，哪里有刀杖而加害于你呢？当然不会有这回事。毒不能害，就是用毒药来害也害不到他，不过不能尝试啊啊，可不能说说，那我来读读法华经，那我试试把这个农药尝尝看啊，看有没有效，那这就不对了。那不能说是这样子去测验 啊，命只有一条啊，抽烟掉了怎么办了？啊，所以这个不能用抽烟的。就是说，如果真的碰到这种情况，有人用毒来害你，因为有法华经的伟力的缘故啊，不会遭害。像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法，他一生在中国遭到六次的毒害。你看达摩祖师脸都黑黑的，他怎么黑的？据说就是因为吃了人家的毒药啊，毒黑了啊，人家毒药都是黑的，把他的脸都毒黑了。不过这个实际上啊，达摩祖师是南天竺人，南印度人，南印度本来就黑的啊。古代的祖师有许多啊，人家用毒药害他，害不到他的。他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他以慈悲心、忍辱心爱护众生，所以纵然是毒药碰到，也不会有问题。那这个永嘉禅师说的，假饶毒药以贤贤啊，你真正能够体悟诸法实相，就是碰到毒药，那也贤贤无事，不会有事情啊。那么吃下去也跟喝甘露一样啊，不过绝对不能尝试哦。可不能尝试啊！现在毒药很多，试试看。那么一试把命试掉了，你也赖我，那就麻烦了啊、这个不能试。不过说这个法华经的功力有这种能力，它有这个力量，能够这样子得到这么大的扶持。可是你如果故意要去试验，那就恐怕会出问题啊、所以这只是说，法华经的能力能使你的嗔恨心转过来。因为你既然没有造这个嗔恨的烦恼，当然就不会遭到这个嗔恨的障碍的这个加害。所以毒道障不加，毒不能害。若人恶骂，口则闭塞。假如有人呢，他想要骂你，用恶口、粗话、坏话来骂你，他口想要张开来骂你的时候，他的口就要闭起来，塞住了张不开来那你不能说，那我试试看，让他骂骂看看他口是不是塞掉了这是就是等于后边的普门品啊，普门品的句诵里面呢，凡着于本人。那么因为这个当事者既然有这个道理，你伤害不到他，翻过来就伤害他本人。这个情况就是像四十二章经里面所说的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，有一个恶人，他不信佛，他喝醉了酒啊，来到佛的法座前就骂佛，用世间的粗话禁止骂佛。佛看到这个人动了这么大的嗔恨心，站在佛前在骂他呀，佛就眼睛一闭入定了，也不说法了，入定。这一入定啊，他在前面骂他一个人，骂久了没有意思啊，不爱弄你哦，他一个人骂没有骂不出味道来，骂久了他自己就都不好意思，因为法座上佛说法的时间那么下面必定有很多人听法，听众很多，在听众很多的面前，你一个人在骂佛，站在佛的面前骂佛，而佛又没有反应，坐在哪里唯唯不动，你骂久了人家看你是神经病那不会起作用。那么因此他骂了一段时间，看佛都没有反应啊，没有跟他对骂呀，那么只好就停下来不再骂了，不再骂没有声音了，佛就眼睛一睁开，看到他还站在面前那就再问他说，你还骂吗？你不够美味，我不骂，你没有反应，我不想骂好，你不骂，我有一句话问你，你能不能答复啊？他说可以啊，你问吧佛就说，那假如你的亲戚朋友啊办喜事做好事，你是不是要送礼呀？这当然要送礼呀！你做佛了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吗？那当然我要送礼。那好，那你送礼，万一你的亲戚朋友不守礼，他礼他不收，他不收礼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这很简单嘛，他不收，我往我的中山袋一装啊，我拿回来。对了，释迦牟尼佛对他说：“刚才你送了好多礼物给我啊，现在你自己带回去，凡着于本人。”凡着于本人，就这么一回事。你送了那么多礼物给我，我现在我不收啊，我不收礼。今天我办好事，我不收礼啊。你送的礼物来，我没接受，没接受，那你自己带回去啊。凡着于本人，你自己带回去，这就叫做口则闭塞，不是要拿东西把它塞住。你不要反应，你不要理他，你不要反应，没事啊。他骂久了，他也不好意思。 大家看他一个人骂，因为他是神经病啊，那么因此他也不好再骂下去，那么因此自然就会消失。所以如果有人要恶口来骂你啊，你不理他，他也就没有办法啊，这个再继续骂下去。那么这里说口则闭塞，因为你没有反应嘛，当然他要闭起来了，他不好再骂了啊。我从前在石头山，刚到元光寺，那还是台湾还没光复，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山上有一个老修行啊，我在敖庄书啊悟宗，这个老修行啊功夫很好，很有修持，我不曾看过他发怒，不曾看过他发脾气，可是有一个人很坏啊，老是跟他捣蛋啊，看到他就骂他。他有一天很奇怪的，这个人又来骂他了，他在外边看到他，看到这个悟宗师他就骂，这个悟宗师看到他骂呀，他一边骂他就往里走啊，往他的房间走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一直走，他骂的声音大，他的阿弥陀佛又念的声音更大啊。那么这样子念到他的房门口啊，他就房门一开就跑进去了，房门一关，关到房子里面，那么这个骂的人还在房门外，他在他的门外还是大声的骂，外面骂的声音很大，他里面的阿弥陀佛的声音更大，就这样子，你一骂他，他就阿弥陀佛，拼命的阿弥陀佛，哎，他骂不出道理来啊，没有意思啊，人家在房间里面阿弥陀佛，你在外边骂有什么意思啊？他不好意思，也不能再骂了，不骂他就走了，走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他门打开就问我，该念佛了吗？就这类，不在这，哎，那当时我就问他，你知道他骂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俺弟弟妈妈来，你为什么不知道？他声音那么大，为什么不知道？他说我的阿弥陀佛比他更大。用这种方法，他的口自然也要闭塞，要闭塞哦。假如你碰到有人骂你，你就阿弥陀佛大声喊啊、那么这样子，他的口不闭塞也在闭塞。那么如果有这种功夫啊，有形无为，如狮子王。狮子是万兽之王，这个兽类的狮本来是旁边还加一个旧照片，我不晓得讲国语，旁边加一个旧照片，这样叫做狮啥呀啊？可是可以用这个师父的师来代替啊，所以狮子的狮啊，往往用这个狮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写信给你师父可不能用那个狮哦。啊，要变形塞了，那就不能用。所以这个狮子就是这个万兽之王的狮啊。那么你到处游行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没有不畏，不必害怕，因为你没有嗔恨心啊，到处都是诸天护持，那好像狮子、狮王一样啊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自由自在啊，万兽之王啊。其他的百兽看到他都要嫌长，都不敢在他的面前，这就因为他没有嗔恨心，嗔恨心的障碍转过来，所以呀、啊，他就得到这个自由自在。如果有人喜欢骂你，你就看看自己啊、有没有这个道理。人为什么会骂你？例如那个肉如果不臭啊，苍蝇不会来的。苍蝇不会来，必定肉臭了，这个苍蝇才会来。那你显示你有这个罪业啊，你过去骂过人，你有这个罪业，所以当然苍蝇就来了，要找你的麻烦。如果你是干干净净啊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当然这个苍蝇就不会来啊。所以会被骂，必定有因啊，不可能说是没有因而遭受果报啊。所以这个梁方灿有这么一句话啊、好像是水灿吧，非有无因而遭果报，不可能说是没有这个因而得到果报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、有果必定有因，你会被人骂，必定你骂过人，否则人家不会骂你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由修持法华经啊、嗔恨障转过来，生生世世都不会遭到这种的苦难，就好像狮子王游行各地一样。第三，痴障转贪嗔痴，痴就是根本无明啊，无明就是没有智慧。现在转过来，智慧光明 如日之照。这个人生生世世有大智慧，有智慧就好像日光的光明啊，普照一切，好像日光普照一样啊。所以你有智慧光明，为什么会有智慧光明？因为你修法法经啊，那么体悟诸法实相之理，这就是大智慧啊。那么由此你四智圆明啊，好像日光之照，有智慧的缘故啊，以后就不会愚痴啊。那么就是修学佛法呀，一闻千悟啊，一目四十行，都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么因此之故，这就说明啊，由你依法法经修学，愚痴无明障没有了，身心得到安乐，得大智慧，好像日光照耀一样。这就是痴障转成智慧啊。以上就是别名三烦恼障转啊。贪嗔痴是众生的根本烦恼，叫做三毒啊。那么会遭毒害，就是因为你有贪嗔痴三毒。假如没有贪嗔痴三毒啊，众生的毒也毒不了你啊。所以必定要先从自己内心把这个毒害除掉啊。世俗这个地方我很少听到，在我北部啊，尤其狮头山，山底下的人，我常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啊，他说是，讲死即不独坐，赢过你吃三年等灾。讲死即不独坐，赢过你吃三年等灾。那么意思他说啊，我何必辛辛苦苦吃菜呢？啊，我就找蛇打好了。打一个毒蛇就胜过你吃三年等灾吗？那么因此他就找蛇打，那么因此他看到毒蛇就打，这是很大的错误啊。那么有一次我就碰到这种人，他到山上来，我们山上这个古卡灰甲这有毒蛇，到处都是，很毒的。可是很奇怪，他很少伤到人，如果你不是脚踩到他，他不会咬人的。那么因此他看到这个古卡灰，他也打了。我马上制止他，不能打。你这个傻瓜，我打一个毒蛇养过你假杀你等灾啊，我要吃三十年灾啊，我就要打十个就够了。我错了，你这个道理啊说错了，你不懂。他说怎么错啊？我说这个蛇呀要往内心打，要打你的内心的蛇。我说你内心有三条毒蛇，你如果能够把这个贪嗔痴三个毒蛇打掉一个，不但是胜过沙尼登灾啊，沙藏尼沙巴尼沙千尼哎呀鬼啊。假如你能够把贪蛇打掉，嗔恨蛇打掉，愚痴蛇打掉，那不只是呀沙尼登灾娘了，呀太贼哦，那是可以成佛呀啊，不但是断烦恼，尚且能成佛。我不是打外边的蛇，往外边打蛇，这是很大的错误啊！我这边我没听到，在我原来住在狮头山，经常会听到这个话，山下人不懂道理。实际上这个话就从佛教里面流出去的，从佛教里面流出去的，就是说，这个三毒，贪嗔痴三毒啊，要把这个三毒蛇消除掉啊，胜过你这吃素啊。那么意思是说，吃素的用意在慈悲，慈悲就是对治这个贪嗔痴三毒。上面是别名三毒的转障，三毒的烦恼转过来，后边总名一切烦恼障转，总以说明所有的一切烦恼障，通通都能使它转过来，所以叫做总名一切烦恼障转。总名一切烦恼障转有四段啊。那么就是前面说的是白天的安乐，前面说的是昼的安乐，白天的安乐。再往后说的总名一切烦恼障转呢，就是说不但是白天安乐，夜晚也得安乐，晚上照样安乐啊，无论是昼夜六时都得吉祥安乐，愿昼吉祥，夜吉祥，昼夜六时恒吉祥啊，无论是白天晚上都得到吉祥，大吉大利都很好啊。所以下面是说，纵然是在晚上，梦安觉安啊，觉的时候白天安乐，睡梦中也得到安乐啊，就是做梦也是做一些好梦，做得很好的好梦。所以下面呢，有很多都是说明这个梦境的这个殊胜啊。所以下面的四段，第一， 梦入实性相是微。第二，梦入初住见道微。第三，梦入住行相地修道微。第四，梦入妙觉究竟微。下面的好梦都是梦成佛啊，梦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啊，由行菩萨道到一直到成佛，这是一种好梦啊。所以由这个下面的梦境看，可以知道啊，那么如法修学的所得到的利益是非常广大。若以梦中但见妙事，这两句是总义，一直贯到后边啊。若假定啊，啊，上面是说的白天的安乐，那么就是在晚上做梦睡着了做梦啊。有人说是睡着了当时不会有梦，过了一段时间睡饱了才梦，实际上你一睡就有梦啊，刚睡着的梦啊很细啊，你自己感觉不到，实际上你在梦中睡着了，您的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梦位独头意识啊，就在那里翻旧账，翻你的这个底片呢 这过去所有照的底片他都在翻着看啊。不过你刚刚睡熟了自己没有感觉啊，等到你睡得很熟了将醒的时候，他才会发现才会感觉，差不多是这样的。梦按照这个善见律毗婆沙里面说有四种梦。第一，四大不调的梦。四大不调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呀，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的。假如你这个四大有一大不调啊，它这个梦境就会出现。例如说水大震强，它会叫它过河呀，在水里游啊，害怕呀啊。火大震强，他会觉得见到火了，或者是周围火在烧了，或者看到火烧山了，或者看到火烧房子车子等等了，这就是火大不调。假如是地大不调啊，他就觉得这个脚很重啊，走路走不动啊，哎，这个做梦给这个兽类的追逐害怕，那么这个怕的这个脚啊走不动，那是地大加重了啊。或者是风大不调了啊，风大不调他就觉得在飞呀，空中在飞，飞过来飞过去啊，那么一直想要飞，飞得很高哦，看到下面都看到哦，很可怕，甚至看到这个太平洋会掉下去啊，他发出这种情况，那是风大不调。风大不调就是往上飞啊，会有这种情况。这是地水火风四大，如果有一大不调啊，它就会发生这种情况。还有按照我们中国的中医所说的，人的五脏六腑如果有不调的时候啊，他的梦境也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假如是肝虚，肝脏虚，他会做梦梦见草啊、腐草啊，或者梦见种种的这个草类啊、兽木之类啊、肝属木啊啊。如果是心虚，心脏虚弱，他会梦见火啊，脾脏虚弱，他会梦见肚子饿想吃东西，或者是梦见吃东西啊。如果是肺部虚弱，他会梦见看到白的东西，或者是觉得在飞啊。那么如果是肾脏虚弱，他会觉得掉到水里去啊，或者是觉得身体湿湿的好像有水气。那么在这个医书里面讲的很多了啊，我不能在关老爷面前拢干刀关刀花啊，不能拢大这个青龙刀啊，我们这里有关老爷啊，拢青龙刀啊会像闹笑话，就是这个医书实际上看的并不够多啊，里面有很多道理他对这个梦境都有说明啊，我们这里有王医师他懂得很多，你不懂可以请问他。这四大不调，四大不调他就做梦，哎，你可以猜出你的梦境啊是如何，又看是不是四大不调。第二，先见梦，先见就以前看到的啊，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 你白天看到的他晚上做梦了，梦到你白天看到的东西，过去看到的现在也会做梦，梦见你从前的事情啊，这是先见梦。第三是天人是梦，天上的天人呐，他会指示你梦境啊。这是什么缘故啊？有你过去所造的善恶业，如果你过去的同伴亲戚朋友有升天的跟你有缘，你如果过去生造的善事多啊，现在要得到善报，那么你过去生的这个善知识，他如果是升天，他在天上会来示梦，让你觉得这个善法的殊胜啊，得到好的境界啊，这是善的表现。假如你造了恶业，会有恶的果报现前，那么你的善知识的天人，他会来示梦，使你梦见这个恶的情况、苦恼情况啊，让你知道事先呢有一个梦兆，晓得境界自己，警策自己，以后不要再造恶业。啊，这是第三，天人是梦。天人是梦不是随便有了，这必定你有善知识啊，在天上或者是诸佛菩萨啊，那么这是很特殊的，比较少。第四，想梦，思想的想，想梦。这个想梦按照善见律里面的解释啊，他是说有你过去生的罪夫，过去生造的罪业，现在经常会发生一些那个不好的现象的情况啊，现在梦中。例如你梦见呢，狗来咬你，牛来追你，毒兽来咬你，种种的这种啊很可怕的情况，或者是梦见这个恶鬼、罗刹、夜叉要来伤害你，这都是由过去造的罪业所感呢。所以那个在梦境里面表现，这就是想，这个你的想心所翻出过去多生的旧账，翻出来自己看看，所以发生这种情况。假如你过去人造的福业多，修福啊，过去多生呢修的很多福业，那么因此你现在的梦境啊，那么你的第六意识里面在翻过去多生的旧账。你修福啦，从前的布施，从前的持戒、忍辱精进、礼佛行道，那些功德，哎，在你这个时候啊，在梦境里面都会发现。只要你经常梦见或者是拜佛啦，或读经啦，或者是这个修布施啦、持戒等等，这都是好的，这就显示你过去有这个善法的善根。这个善根呢，在梦境里面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啊，梦为独头意识去翻出多生以前所有的善法的这个账，翻开来看呢，在梦境里面出现这个叫做想梦。这个想啊，是指这个想心所的功用的表现啊，也就是指的这个梦为独头意识翻过去多生的旧账啊。前面说先见梦是当生的，今生看过的啊，这个想梦是指过去多生的，最起码前生以前啊，那么前生、前二生、前三生乃至前百千生啊，那些善恶业的情况都有可能在这个梦境里面出现啊。这是根据善见律毗婆沙里面所说的四种梦境啊。现在下文所说的梦啊，都是好梦，这都是好梦啊，就是梦在梦中修行。你平常修行吗？因此在梦中也是在继续修行，这就好像念佛念到梦中能够念佛的情况一样啊。若于梦中但见妙事，妙是好事，妙好啊啊，很好的事，就是下面所梦的，就从实性位到妙觉位成佛的地位，都会在梦境中出现。见诸如来作狮子座，诸比丘众围绕说法，这是在梦中看到佛坐在法座上说法，如来就是佛啊，不只是释迦牟尼佛，十方诸佛坐在狮子宝座上为比丘众出家人，为出家人说法啊。好多比丘围绕在佛的身边，佛为他们说法，你梦见这种佛说法的情况，这是梦中上求佛道，在梦中上求佛道。又见龙神、阿修罗等数以恒沙， 恭敬合掌，自见其身而未说法。又梦见好多的天龙八部的神道众生啊，欧修罗等，欧修罗是八部之一，等者等一起，他没有列出啊，没有列名出来的八部众生啊，迦罗罗、金罗罗，通通包含在里面。这些天龙八部很多，如果要算他的数目，字比恒河沙数还要多啊，很恭敬合掌在你的身边，听你说法。啊，做梦的人自己看到自己的身体啊，就在为这些天龙八部说法，这是下化，梦中下化众生，做梦在说法度众，这个很好啊。假如您能够做梦讲经说法，那多好啊！这就是梦中做下化众生的事情。唐朝末，仰山慧基禅师，一花开五叶。禅宗五家当中的一个唯两宗，唯两宗，唯山灵佑的弟子两山慧吉，慧吉禅师是亲近唯山灵佑而开悟的。那么他后来住两山，所以后来他传下来的这一脉的这个禅宗啊，又叫做唯两宗啊。那个唯字现代按照现代的一般习惯认为是念归了，不是念唯啊。我一向啊客家话念唯念惯了，改不过来啊。唯两宗，这个两山慧基禅师，慧是智慧的慧啊，极极灭的极，圆寂的寂啊。慧基禅师他开悟以后啊，有一天他在梦境当中啊，做梦啊，晚上做梦，梦见他到弥勒内院，都说天弥勒内院，弥勒菩萨的那个地方。他到弥勒内院呢，看到这个弥勒菩萨坐在法座上说法，而下面的这个听众啊都坐满了，所有的位置都坐满了，只是第一位首座的隔壁啊，第二位是空住的，第二个位置空住。那么他看到第二个位置空出，没有人坐，其他都坐满，没有位置坐了，他就很大方的就跑到那个第二个位置就坐下来了。两山慧基禅师到了这个弥勒内院，他就第二位啊，就把他坐下来。坐下来之后啊，那个维诺的这个师父啊，就站起来摆锤啊，说话了啊，是吧？一下该第二座说法。再往下第二座有说法，两三会计禅师了，他是第二座，他坐在第二位，就该他说法吗？那么因此他就站起来了，他站起来真的就说法了啊，说摩诃严法立四句绝百会，谛听谛听，这个话说完了没了，整个散掉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奇怪啊，我梦到弥勒内院，在第二个法座，他叫我说法，我话说了谛听谛听，他们不听都跑掉了。这就是两山慧基禅师啊，他在梦中开悟以后的境界，到了这个兜率天弥勒菩萨面前的法座啊，他坐在第二座，而且叫他说法，他也说了这么几句啊，那么醒来还是记得。后人尊称这个梁山为小世家啊，我们东土有两位小世家，智者大师人家称他是东土的世家，释迦牟尼佛。那么禅宗的梁山慧基禅师，后人也有这么一个故事记载说尊他为东土的小世家，小的释迦牟尼佛。他在梦境当中啊，到了弥勒内院，各位做梦梦到哪里去啊？内院还是外院，梦到哪一院，有没有说法，谛听谛听啊。这是梦中说法啊，那么这就是比方从初发心经过实性位，实性满心啊，这在六记里面是相是即佛，到相是位啊。第二，梦入初住见道位更好了，再进一步啊，远出处就是别出低呀，就是分破无明分正法身了。又见诸佛身相金色，放无量光，照仪一切啊。同时又看到很多佛 相好庄严，金色身，放无量光明，照于十方一切世界，以梵音声演说诸法，用含庄严的梵音为众生说法。佛为四众说无上法，见身住处中，合掌赞佛。看到这个佛呀，为四众弟子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为说无上的佛法，就是说《法华经》哦，无上之法啊。那么自己梦境当中看到自己的身体也在这个法会中啊，听佛说法，合掌赞佛啊，合双掌而赞叹于佛的殊胜功德啊。闻法欢喜而为供养，听到佛说法生欢喜心啊。那么欢喜修行，如法修学，就是供养于佛啊，是吧？合掌赞佛，闻法欢喜而为供养，这就是供养，不一定要香花灯火心香啊。那么如说修行供养，就最殊胜。得陀罗尼，陀罗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总持，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。如果按照这个阶位来讲，第九地菩萨才得陀罗尼啊。现在这里只是认为他的梦境到初住位就已经得陀罗尼啊，正不退之，三不退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啊，正到不退转的智慧啊，那么就是不退转的菩萨。佛之起心深入佛道，即为受记沉醉正觉啊。那么说法的佛要知道这个梦境的人他的心啊，已经入道很深啊，深入于无上菩提的佛道，那么佛就为他受记，将来成佛，成最正觉，就是究竟成佛。卢善男子当于来世得无量智，佛之大道过度严经，广大无比，亦由四众合掌听法。这六这两首句中啊，就是举例佛为他受具的话，如指这个做梦的人，佛称他为善男子，你将来就能成佛，得无量的佛的智慧啊，成佛的大道你都成就了啊，将来你成佛了，你的国土很庄严，很清净啊，极广大啊，无有可比，以十方世界做你的一个佛土。那么你成佛之后啊，也有四众弟子啊合掌在你的身边听你说法。这两首句颂就是佛为他受具的这个预计啊，将来成佛，那么就是初住位，初住就能分身百界做佛呀，所以佛为他受具。第三，梦若住行相地位，住十住，前面初住啊，二三四到十住，行十行，相十回向，地十地啊，那么这是菩萨的修道位。又见自身在山林中修习善法，正诸实相，深入禅定，见十方佛。也看到自己在山林中继续修行，修习善法，亲证诸法实相，深入一切禅定之门。世间禅、世间出世间禅、出世间上上禅，通通都能够成就。那么普见十方一切诸佛，这就是梦入住行相地位。总括起来说，在这个阶位里面呢，努力进修而到成就。第四，梦入妙觉究竟位，究竟位就是究竟即佛，就究竟成佛了啊。下面的五个字一诵的，这就是最后的究竟位。诸佛身金色，百夫相庄严，闻法为人说，常有是佛好梦。成佛了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是百夫庄严金色身。那么你闻法能够为人说，三三四四都得到相好庄严，那么现在在梦境之中就有这么好的梦，就是梦中啊继续修行啊，甚至梦见成佛。又梦这国王舍宫殿建书，即上庙五御行于一道场。同时也会做梦做国王，把国王的地位舍掉了，宫殿建书都舍掉啊，世间的最上最妙最好的五欲也舍掉， 那么就去出家修行，好像释迦牟尼佛舍掉一切而到雪山修行，那么到了这个菩提场，行欲已道场，在菩提树下而处五师子中。道场就是菩提树下成菩提道的场所啊，在菩提树，菩提是觉悟啦，坐在这个树底下成佛，所以叫做菩提树啊。实际上印度的菩提树就是毗波罗树啊，佛坐在那个树下成佛，所以叫做菩提树了。那么坐在菩提树下而处于狮子之座，就坐在狮子法座上啊。那么成佛了，求道过七日的诸佛之智，就在菩提树下坐七天，开悟了啊，夜度明心而悟道，那么得到一切诸佛究竟的智慧，根本智、后的智、自然智、无私智都成就了，成无上道已，而其二转法轮，成佛了，成无上道，成佛，成佛以后就从菩提树起来啊，好像释迦牟尼佛到鹿耶院初转法轮啊，为四众说法，为四众弟子比丘、比丘尼等为他们说法，金千万亿劫说无漏妙法，不是说几十年，而是说千万亿劫继续在说法。说什么法？使众生断烦恼漏，漏比烦恼，无漏就是烦恼断尽，使众生断烦恼成佛道的微妙这个佛法都能说啊，度无量众生后当入涅槃，注释纵然千万亿劫度很多众生，但是最后也要入灭啊，这后当入涅槃，最后啊，好像释迦牟尼佛在萨罗双手下入波涅槃，入涅槃就是度众生的因缘尽了，所以如烟尽灯灭是两种比方，一种好像一种树木烧到最后都烧完了，烟也就没有了，就没有烟了。烟尽就是比方他度众生的因缘已经尽了，度众生的因缘尽了，当然就要入灭。灯灭没有油了，灯就要灭了啊！没有油，比众生该度的众生已经度完了啊，那么因缘尽了，当然就要啊，灯就要灭。就是、比方佛入涅槃，这就是梦入妙觉位啊。最后一个，第三总结，就是前面的总和的文字总和起来总结啊。这个总结啊，就是下面一首偈颂总结上文啊，总结上文。若后二世中说是第一法，世人得大利，如上诸功德。总结上文，如果佛灭度以后，正法相法都过去了，到了末法当中啊，五诸我世的时候，到了五诸我世啊，如果有人发心说这个第一法，第一法就指法华经，法华经最第一啊，佛说一切经众法华最第一，所以叫做第一法。你能说法华经，说这个第一法，世人的大利，就能说法华经说第一法的人所得的利益非常广大，如上诸功德，总值上文，总结上文。那么依法华经修行的人能够成就以上所说的一切功德，一切功德由此都能够成就。到这里为止，法华经的安乐行品，安乐行品讲完了啊，安乐行品讲完，也就是经门啊，经门的三份续段、正说段、流通段三份都说完了啊。那么流通这一段当中啊，有五品经文啊，从第九品之前是正宗了，第十法四品，这是显圣名义，显示殊胜法经的殊胜第一法，这个法四品啊，也就是为一切众生通受一切众生的成佛之际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性都能成佛，这个道理就在法四品里面整个表现出来啊。第十一的见宝他品啊，那么就是要继续弘扬这个法华经的大法，所以宝他现前多宝如来证明啊，有见宝他品。第十二提婆达多品啊， 就是说过去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那么受持法华经，所以成就才有那么大啊。那么提婆达多是过去的善知识。那么这是四相正一，显示过去修持法华经的圣相，现在证明依法华经修行得到的真实的利益啊。那么第十三的持品，也叫做劝持品，就承当发愿啊。那么承借前文那么殊胜的利益，应当要发愿，所以有菩萨发愿啊。那么现在刚刚讲完的安乐行品第十四，这就是请示方轨，弘扬大法的轨道方法，要怎么样子来弘扬法华经啊？所以在这个安乐行品里面说，初学菩萨道的人应当如何弘扬法华经，都一一说清楚了。那么依法华经修学有这么殊胜的利益，所以我们应当好好修学。到这里为止，进门开权显实，到这里说完，再往下第十五品，从地涌出品以下，就是第二大门的第二段，本门开进显缘，前面是进门开权显实，说完了，再往下从地涌出品以下是本门，说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前就已经成佛了，开进显缘，进现在释迦牟尼佛这一生80年啊，缘久远界前成。